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塑料垃圾对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存环境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相继出台限塑令以减少垃圾。近期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常见的大麦虫能够吃掉并消化塑料，这种虫子有什么特异功能？这是否会成为降解塑料垃圾的一个好方法呢？我采访了昆士兰大学微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加瑞森，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加瑞你好。
你好。
我看到您所在科研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大麦虫可以啃食这个塑料垃圾。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其实大麦虫并不是第一种被科学家发现可以啃食塑料垃圾的昆虫，在那之前呢，就已经有报道，有一种就是 waxworm， 好像中文是叫蜡虫，它也是一种蛾子的幼虫，然后还有一个是面包虫，可能就是我们更为熟知的面包虫，它也是一种昆虫的幼虫，就是它们都是一些昆虫的幼虫，然后这两个是在很久之前就是已经有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它们可以啃食塑料，同时它们还可以消化塑料。然后大麦虫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大麦虫是面包虫的一个近亲，然后它们的生活习性又非常的像，它们其实外表也非常的相似，但是大麦虫的体型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就猜测也许大麦虫也可以消化塑料，但同时因为它的体型比面包虫稍微大一点，或许它们有着稍微高效一点的塑料的分解效率，这是我们想到用大麦虫进行研究的初衷。
就是实际做了实验之后发现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发现的结果是其实大麦虫真的可以啃食塑料。我们其实是微生物学专业嘛，因为虫子它们自己的一些就是消化器官，它们是没有办法分解就是消化塑料的酶的，然后我们就推测有可能是它们肠道内的微生物，然后帮助这个宿主分解了这些塑料，然后让它们获取了能量，然后我们就开展了一个大概三个星期的喂养的实验，给了那些虫子，我们分成了三组，然后其中有一组是就是只给它们喂了就是 styrofoam， 就是泡沫塑料，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泡沫塑料，然后我发现它们其实这些虫子可以吃这些塑料，然后其实吃的还挺多的，然后在最后它们不仅就是体重有所增长，而且它们还成功的就是利用就是得到了能量嘛，因为它们在幼虫，因为这个虫子它们要完成完整的生长周期是通过幼虫然后变成化蛹，然后在最后化蛹变成成虫，这过程是需要能量的，然后我们发现这些吃了塑料的只吃塑料的虫子，它们是有这种他们获得了能量，有一部分的虫子他们是可以变成成虫的，那就说明他们可以吃塑料，然后同时他们的的确确从塑料里面吸取了营养，
获取了能量就说
对对对，
他们就是说是他们肠道里面的微生物帮助他们这个消化塑料的，对吧？
对，这是我们的猜测，所以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我们就做了更深入的就是测序分析，然后我们分析了他们肠道内的微生物，然后我们去对比他们的微生物的图谱，发现就是这些只吃塑料的大麦虫，他们的微生物和就是相比较那些正常进食以及没有喂食的大麦虫的肠道微生物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识别，然后我们锁定了几种可能可以消化塑料的微生物。
当然大麦虫只是一个小虫子就是说它里面这个微生物可以消化这个塑料，就是说通过它这个肠道里面或者是肠胃里面的这个消化塑料这个微生物可以实现比方说大面积的繁殖，将来比方说大面积的这个降解塑料垃圾，这样做可以有这个操作性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目的之一，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就很初级的阶段，就是我们只是刚刚通过测序就是生物信息的手段，然后锁定了就是这些可能的这些分解塑料的微生物，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希望可以在实验室里然后去培养这些微生物，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观测它们就是如何就是消化塑料，然后以及它们消化塑料之后的那些降解的产物，我们能够利用这些降解的产物去生产别的东西，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对它就实现一个循环使用。
哇，太好了，非常期待你的新的研究成果。
对，
我在和您这个约采访时间的时候 您当时说呢，您会从这个当地的这个垃圾填埋场采集一些这个塑料样品哈。是不是说您平时在做研究做实验的时候都会从这个各种地方采集这个塑料样品呢？
我也是刚刚才从我们当地的一个 landfill site 回到学校。我们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外面采样，因为这个课题并不是我们实验组就是之前做的主课题，然后我的研究那个项目是关于就是海洋以及就是土壤的微生物嘛，所以但是就是做这个项目，我们的确经常出门去采样，采一些比如说河流湖泊然后的那些沉积物，这样子去研究它的微生物。然后但我们未来的话就也许会经常的去采样。我们今天到了那个 landsite， 我们采了两种那边的 manager 嘛，然后他非常热情，然后他带着我们采集了那个10年前填埋的塑料样品。对，然后我们同时又采了一些就是新运过去的塑料样品，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比较有趣的微生物，然后可能在降解塑料当中发挥作用的。这样
这个10年前埋的这个垃圾里面去采这个塑料垃圾跟现在新进不久这个填埋场找这个塑料垃圾能看出这个塑料垃圾的这个多少的这个对比吗？有变化吗？
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你可以，我通过肉眼啊，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它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微生物膜之类的东西，就是说明是有那个微生物在上面生活的。
我知道你这个会去很多地方去观察哈，就是说你是海洋河流一些地方去哈，这个塑料垃圾多不多呢？
我觉得我们还比较幸运，因为我们是在澳洲这边，然后就是当地其实环境保护做的挺好的，我们其实没有见到过塑料垃圾。我们在采的样本里面倒是没有塑料垃圾。对，海洋那边会多一点。对，海洋那边因为我们海洋的那些样本是在水深几千米的，就是那些我们没办法亲自去，都是一些科考队去，所以我就不知道海洋那边会怎么样。
也非常期待你到时候拿到这个海洋里面捡过来那个塑料垃圾样品之后有比较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哈。
哎，对，其实我们有一个课题正在进行，就是在研究海洋当中的微塑料，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就是随着就是塑料填埋嘛，填埋它不是会降解出来那种微塑料，然后微塑料也渐渐成为了我们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担心微塑料会不会对我们健康造成影响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之前就发现海洋当中的其实就很多微塑料，它们通过土壤然后慢慢的就流失到了海洋里面嘛，然后海洋里面就流失出了微塑料。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之前有报道说，就是他们上面就在海洋里的微塑料颗粒上面也发现了一些细菌，然后那些细菌可以降解，这个微塑料。然后我们现在的课题就是希望可以找到这些微生物，然后看能不能就是进一步的发现，就是更多的就是降解塑料的渠道。
非常谢谢嘉蕊，感谢你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